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，人生有梦，逐梦最美。但是这个梦想是否是符合我们人生需要去追求的目标呢？很多梦想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一个人想要更多了解自己，能够去实现自己生命中真实的意义，那么首先必须要先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恢复神所造我们的形象，那么说到要实现自我或者是要追逐梦想，都可能只是往偏差的路去啊。这一本《呼召与勇气》，他提到神的呼召，也就是召命的三个层面。首先第一呢，是一个普遍的呼召，就是要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邀约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多么盼望你可以认识这一位爱你的救主。当我们认识主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更认识自己，更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。说到呼召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宣教或是全时间传道，并非如此的。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神特别的呼召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上。这本书《呼召与勇气》，他会说得更加详尽了。好，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宝藏在哪里？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你的宝藏在哪里呢？你最珍惜的东西就是你的宝藏。你投资最多钱与时间的地方是你的宝藏。你最关心的话题是你的宝藏。其他人对你的认识就是你的宝藏的最佳指标。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快就自称神在他们心中是最重要的宝贝，然而他们的行为往往透露出他们的宝藏不是神，而是一些属世的东西。有些基督徒发现他们很难讨论自己与神的关系，却能很轻易地闲聊谈自己的家人、朋友或嗜好。有些基督徒发现自己很难奉献金钱，却能花大把钞票在休闲活动上。有些人能大胆地向陌生人推销产品，却非常羞于向人提及我们的救主。有些人花上百个小时做义工，却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服侍神。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的宝藏在哪里，检讨我们的时间与金钱投资在哪里，我们的宝藏就在那里。 我们的宝藏反映出我们最喜爱的思想与话题，要你的朋友告诉你他们认为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，问你的孩子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。别人对你的宝藏的看法也许会让你惊讶不已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向我显明我的宝藏在哪里，我一生追逐的是什么。我渴望有超越环境的平安，我渴慕以你为乐，我寻求在你里面真正的自由。恳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让我在世能经历因着有你就有的满足的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《宝贝》。
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天喜地欢欢喜喜，也买了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好像一颗贵重珍珠，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，欢天喜地欢欢喜喜，变卖了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珍珠。我已得着基督
生命之宝，
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，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，脱去各样缠累，欢欢喜喜跟随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、高登·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这本书虽然一直强调我们要认识自己啊，但是刘文还是要提醒我们，如果不认识这位造我们的主，我们是很难去认识自己的。而且我们也需要明白，神已经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我们在他眼中看为宝贝，但是我们也需要透过神的带领，不断的更新而变化，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心意啊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二章，追求整全第五个部分。卢云神父也曾经省思自己一生的照命，他说，数次前往拉丁美洲后，我不禁思索自己或许蒙召到玻利维亚或秘鲁的平民当中度过余生，于是我辞去耶鲁大学的教职，到玻利维亚学习西班牙语，到秘鲁体会在贫穷人当中担任修士的生活。我诚心努力，希望分辨出未来是否应该与拉丁美洲平民共度余生，但慢慢的，我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属灵企图心与神对我的旨意并不相符合。我必须面对事实，自己根本无法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升任宣教士工作，我所需要的情感支持远超过宣教士同僚所能给予的。辛苦为公义奋斗之后，我总觉得心灰意冷，身心俱疲，每天要应付的难题和责任又多又难，把我内心的沉静也剥夺了。朋友的话令我相当痛苦，他说，与其让我来到南美洲，我在北美反而可以为南美贡献更多，而且我的演讲和写作恩赐对大学生较为有用，对贫穷人的意义倒不那么大。我渐渐看清楚，服侍贫穷人的那份理想、善意与渴望，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召命。卢云这段话包含许多重要的教导。第一，真正的谦卑会让人接受事实，知道强夺神的恩典是毫无意义且相当不智的。卢云的个性特质和才干并不适合南美洲的工作，他也未求神赐下双倍的恩典，让他从神对他的计划脱轨而出。他只是谦卑地接受自己的身份。第二，卢云愿意谦卑接纳朋友的意见，从而看清自己需要按照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演讲和写作来工作。朋友也让他明白，与其让他住在南美洲，他在北美洲反而可以为南美贡献更多。第三，他提出了很值得注意的评语，就是理想与善意不足以构成召命。就算心中怀着崇高的渴望，愿意服侍贫穷人，也还不足够。第一道命令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第二道命令则是忠于神所托付的，忠于真正的自己，也忠于神所呼召的自己，实现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表现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样式。这份呼召会符合我们真正的面貌。认识自己是这场奋斗的关键部分，但也只是其中一个部分。真正的挑战在于活出符合真实自我的生活，符合神创造我们的计划，他所赐的能力与才干，他安置在我们心中的渴望，他为我们雕塑的个性特质，也符合我们对残破世界的看法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活出真实无畏的生命。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之前，保罗先叫读者看自己合乎中道，也就是要坦诚的自我分析，然后才呼吁读者过着服侍的生活。而他在六到八节对读者的呼吁，正是强调服侍必须符合每个人独特的身份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如果你蒙召做先知，就好好扮演先知的角色，凭信心实现呼召。若蒙召服侍人，就当尽心服侍，不必多做辩护，不要犹豫不决，也不需要与他人比较，只要甘心乐意接受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。如果蒙召教导人，就好好教导，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蒙召教导人，这种才干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的，应该要好好的教导，因为这是神使你扮演的角色。如果蒙召劝化人，拥有独特的恩赐，能在黑暗失败中带来盼望，能为人带来光明和远景，就当好好去做。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挫折的世界上，每个人在家庭、职场和教会中都会需要这样的人。如果蒙召工作赚钱，以便施舍给有需要的人，就当为了神的荣耀好好去做，不需要对那些勉强度日的人怀着歉意，不需要因为赚钱而觉得愧疚，可以放心去做，因为这是神所赐的才干。不过请记得保罗的话，要慷慨施舍。如果蒙召担任领袖治理众人，同样不必为神的呼召感觉愧疚，而要以恩慈和谦卑的态度接受这份呼召，接受神所赐的领导机会。但是如果这并非神给你的呼召，请当心这份职责所带来的重担，因为这会是一份不容易承担的轭，对你也会弊多于利。不过神若呼召你担任领导者，那么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当殷勤治理。如果蒙召表现怜悯，我希望很多人都能和你一样。这个世界充满困境和残破，许多人流离失所，因经济衰退而失业困顿，许多妻子受到家庭暴力摧残，许多家庭破裂瓦解。虽然物产丰富，却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。我们非常需要能够表现怜悯的人，让更多人认识神的恩慈与安慰。如果这是你的呼召，也请甘心乐意地将之实现。这七种呼召代表着七种基本的召命方向，也会分别反映在职场、教会、家庭里各种不同的生涯、职业、角色、事工、责任中。透过每个人所领受的角色和职责，我们接受并拥抱自己的召命。如果我们根据召命而在政府机构工作，就要顺服地接受这份职责。如果蒙召投身教育界，就当感谢神赐我们这份呼召。不管我们教导的是幼儿园学生或者大学生，在公立或私立学校任教。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广播节目的访谈，受访者是两位在公立幼稚园任教的男老师。虽然男性从事幼教的例子很罕见，他们却提到自己所领受的呼召不单是要成为老师，更要为许多失去父亲的孩童扮演父亲的角色。这场访谈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如果蒙召投身艺术工作，成为艺术家、音乐家、演员、剧作家、诗人等等，也要积极回应。虽然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回应艺术家，也不知道如何与艺术家来往，不过你要实现的是神对你生命的呼召，而不是旁人对你的期望。总有一些人会鼓励你，你可以找出这些人，接受他们的激励，积极面对挑战。如果蒙召从医或蒙召成为木工、水电工，这也都是神所赐的神圣呼召。 或许蒙召担任仆役或照护工作，负责料理别人的生活所需，也可能蒙召担任秘书、银行职员等等。不论召命何在，都要甘心喜乐地做好工作，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主做的。如果蒙召投入福音事工，就应该要热切地拥抱神呼召你实现的身份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还是得注意自己的才干、渴望、个性特质，对世界残破情形的意向是否影响自己服事的方式。有些人蒙召成为职堂人员，有些人蒙召担任宣教先锋，有些人蒙召成为教师或翻译者，有些人蒙召成为牧者或传道人。即使在福音事工的行列当中，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和职分。最成熟的基本动作很简单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恩赐，且热切地加以拥抱，放手去做，忠于自己的呼召，忠于神所创造的你。你的呼召并非高人一等或神圣非凡，但这正是属于你的呼召。有许多事可能会干扰我们，下面几章就会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。不过我们首先必须强调，召命的完整实现有两个基础要件，一是认识自己，一是彻底委身于自己所领受的呼召，符合真正的自己，包括你的长处、渴望，如何看待世间的需要、个性特质。常有人会问，一个人的召命是否会在一生中发生改变呢？一个人对自我认识和呼召的感受是否可能因为内心有所变化、环境或情势发生变迁而不同于过去呢？我不愿意强调人的召命不可能改变，但我向来认为每个人的召命都根植于个人根本认同的最深处，也就是每个人的本质。因此召命与神造我们的样貌密不可分，改变心境或喜好，这些都只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途径，并不会改变真正的自己，反倒会加强原有的呼召。我们可以说，在悔改信主之前，我们过着错谬的生活；信主之后，我们才找到真正的自己，以及自己所领受的召命。当然，一个人信主之前有可能活出真正的召命，只不过他还不认识神的恩典。此外，我们虽然蒙召在各样情况中发出各种不同的回应，我认为这基本上都是为同一份召命寻求不同的表达方式。理论上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们便更能够认识真正的自己，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是什么呼召，也更能够回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与机会。但是我们最根本的身份却不会改变，只不过更能过着符合这个身份的生活。另一个重点是，已婚人士必须在婚姻的前提之下追求自己的召命。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应该以妻子为最基本的考量，做妻子的则应该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一个人结了婚，就要在婚姻关系之下回应自己的召命，工作和生活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尾声，就是让配偶和自己都完成召命。丈夫和妻子往往以互相帮补的方式领受呼召，虽然两人在了解彼此的呼召时需要互相协调，过程中会有紧张与压力，却不表示双方之间不可能达到和谐。夫妻二人都领受了呼召，各有自己的召命，在神国的工作上没有哪一方较重要，哪一方较不重要。传统文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认为女人的呼召就是服侍丈夫，帮助丈夫实现召命。不过我们，尤其是做丈夫的，应该回归使徒保罗那句独特的教训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做丈夫的也当如此爱妻子，让她能够兴旺发展。身为做丈夫的，我在主里显然有一项首要的工作， 就是帮助我的妻子发现、拥抱并实现她的照命。她的照命当然会与我的互相帮补，但其本身必然蕴藏着自己的完整性与焦点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，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如地主神灵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
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《追求政权》第五个部分，这一章的篇幅比较长，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完，还要进到第三章《人生篇章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说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